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36章。在创世纪35章最后，他说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然后圣经的记载呢，就应该直接接到37章1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可是偏偏呢，这里插进了一段家谱，就是36章以扫的家谱。他说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有一大串我们不熟悉的名字，包括他三个妻子为他所生的儿子，以及从这些儿子里面出来的族长，各叫什么名字。麻烦的是什么呢？到了36章40节最后几节，从以扫所出的族长又被排列了一次，而这一次的列表和前面那些族长呢，除了两个之外有很大的出入啊，这怎么回事的呢？40节其实为我们解释了，这后面这个列表啊，是按照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来记的。43节又说，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着他们的住处。也就是说，前面那个列表是名字，后面这个列表呢，除了名字之外呢，是按他们的地业，是按着他们所住的地方来分的。所谓地业，就是像以色列12个支派分地居住啊。至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哪个族长对哪一块地业到底怎么样，我们就弄不清楚了。在这两个列表中间还夹了一大串的名字，那一大串的名字就不是以扫的后裔，而是什么呢？从20节，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这些子孙里面呢，有做王的，有做族长的。20节一直记到39节，这些人都不是以扫的子孙，也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原来住在希尔的何利人。那你说这个和我们的关系就更远了。你说的不错，可是虽然与我们关系很远啊，却与神的见证有关。因为这告诉我们，以扫和他的后裔搬到以东，搬到希尔山那个地方，原来并不是没有人，而是有王有族长的地方。耶和华让以扫把他们赶出去了，正如同他父亲以撒给他的预言和祝福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但是希尔山以东这个地方算是肥土吗？有天上的甘露吗？我们今天去看那个地方的照片，都是悬崖，都是干地啊。这你也不要惊奇，连当初神应许以色列人的流奶与蜜之地，今天大都成了荒凉的旷野，何况希尔山呢？以西结书里边讲得很清楚啊，以西结书35章，主耶和华如此说，希尔山呐、啊，我与你为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成为凄凉。第9节，我必使你永远荒凉，使你的诚意无人居住，你的名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同时，神既然应许亚伯拉罕称他为多国之父，那么无论是以实玛利也好，以扫也好，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无论他是不是在所传承的应许里边，他必然也昌大繁盛，成为一国。所以以扫的家谱也是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告诉我们这些人真的存在，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圣经不但是神的话，也是神借着真正的历史来向人说话，并不是像许多别的所谓经书里面只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话。当然，你若与以色列家的历史比起来，这以扫子孙中间，我们就找不到神与他们活生生的来往，也看不见他们是怎样的敬畏神、寻求神，与世上其他的列国一样，被埋在全人类的罪恶和过犯里面，
只等到弥赛亚来。
这个创世纪三十六章以扫的家谱又和历代志上头一章的记载互相吻合，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历代志上头一章的家谱像路加福音一样是从亚当开始记的，也就是说旧约家谱的意义在新约的家谱才真相大白，因为走着走着会带出耶稣基督来作为全人类的救主。同时神虽然借着历史与我们说话，那个历史却与世界上的历史不一样。你看我们从小到大所学的历史，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世界历史，是什么历史啊？是政权的历史，是所谓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每个新朝代所立的史官改写过的历史，有时更是活生生显在我们眼前被政权所扭曲的事实真相。圣经却指引我们注意人群的历史、家族的历史，在这些历史里你会观察到完全不一样的重点。你所看见的不只是国度的兴衰，更是人或在寻求神，或在离开神，以及神怎么介入他们的历史。读着读着，你总会读到真相大白的时候，就好像创世纪最后约瑟对他哥哥们所说出名的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在人的历史里边，我们往往越看越伤心，越读越失望，但不要怕，因为在每一个家族那些分崩离析的伤心史背后啊，都还有一个神的意思，而且他的意思是好的。若是不然，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坐在这里讲圣经、听圣经。我们的家谱曾经都像以扫的家谱、以实玛利的家谱，好像没有神的作为，好像人对神没有寻求，神对人呢也没有直接的显现。但是神是不是保全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当然是嘛，不然你我怎么会存活在这个末世，并且能够听见福音、信主，还在这里查圣经呢？我们马上也要进入37章，看神在雅各中接下去的作为。不过36章里面还有两件事情需要交代。第一件我们前一回已经说过了，在36章6节，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的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的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这就表示雅各啊，虽然耽搁了相当的时间，却没有食言，真的来和以扫同住了一阵子。但是接下去有第二个问题，以扫离开雅各，他到哪儿去了呢？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你单看这里，是他们两人和以撒住了一段日子，很可能也是在以撒死了以后，才带着一切的财物人口往西尔山去。可是32章3节，雅各和拉班分离之后，他就已经打发人去找以扫，而找以扫的地方呢，就已经是西尔山了嘛？这怎么回事？哎，这个就牵涉到一些考古上直到如今我们弄不清楚的事儿。在这章里边呢，除了以扫家，还提到了好几族的人。第二节告诉我们有赫人，有西魏人，第20节还有何利人。这三个名字在中文看着很不一样啊，实际上相当的接近。英语的发音，一个是 Hittite， 一个是 Hivite， 一个是 Horite。到底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三族人呢，还是本来就是一大家子？其实到今天还没有定论。你看创世纪26章34节， 讲到以扫娶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还有呢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两个妻子都是赫人。到36章呢，说他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一个是赫人以伦的女儿雅大，一个是西魏人祭便的孙女雅拿的女儿阿合利巴玛。这是写错了吗？还是以扫不止两个太太？应该都不是。西魏人可能是赫人的一支，甚至原来就住在希尔山的合利人也是赫人。以扫妻子的娘家会不会根本就在希尔山啊？不是没有可能啊。就好像中国人称自己为华夏，跑到南方呢变成哈卡客家，苗族人称我们为汉人，中东人称我们为秦人，其实都是同一群老中，无论是古时候是现在，这都是很普遍的现象。显然以扫在雅各与他同住以先，早就与希尔山那边有来往，是因为打猎交易的关系呢，还是因为妻子的关系呢？没人知道。来见雅各的时候，他所带的400人应该也都是他在希尔山的哥们。那什么时候他发动政变，希尔山成了他的产业，我们也不得而知。把这些好像无关紧要的细节拿出来讲讲，也是要提醒弟兄姐妹啊，在研究圣经历史的时候不要太钻牛角尖，因为这一类的人名地名所发生的事件不在神救赎计划的中心，圣经往往只是一笔略过，再加上年代久远，那个地方战乱又多，民族的迁徙融合都有几千年的历史。你如果有机会听见看见一些，尤其是咱们老中啊，对于创世纪里面人名地名有什么发人之所未见斩钉截铁的说法，我劝您不必太放在心上，听听就算了。那圣经交代完了以扫往希尔山去，在37章就接着说雅各呢仍然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这应该是指着希伯伦而言的，因为35章27节告诉我们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希伯伦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寄居的属灵高峰之地，也是撒拉生命的终点。亚伯拉罕为了撒拉在那个地方买了坟地，以后他自己和以撒将来雅各都是葬在这里。但不料此时此刻呢，希伯伦却成了雅各的伤心地，也是他生命最低的山谷。37章约瑟被卖这一段的经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在我们进入细节之前，最好先澄清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约瑟的年纪，30章25节有这样一句话，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拉班不愿意放他去，就和他谈条件，于是雅各在拉班手下又待了6年。也就是说，当雅各见到以扫的时候，约瑟可能还不到7岁。到37章这里说约瑟呢是17岁，所以中间又过了10年。那在雅各所有的孩子中间呢，除了便雅悯以外，约瑟是年纪最小的，他的年纪应该和底拿差不多，底拿大概比他大一点点。当约瑟17岁的时候，雅各的大儿子流便几岁了呢？雅各为拉班两个女儿服侍他14年，所以这个时候大儿子流便呢，应该是30岁左右了。利亚头4个儿子，流便、西面、利位、犹大，是一个接一个的生下来，所以照算这4个大哥哥应该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37:2说约瑟与他父亲的妾庇拉希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并且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大概也可以证实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头四个大哥哥一旦成了家呢，就比较不会成天和这些妾的孩子们厮混在一起，而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既然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就表示这里所说的哥哥们可能就是庇拉希帕的儿子们。然后我们要看看约瑟这个人，那就得跳到39: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法老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买了去。波提法因为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手里办的事情尽都顺利，就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然后我们知道波提法的妻子想要勾引约瑟，约瑟不从，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如果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面表现出这样美好的品格，那么请问在他被卖以先还跟雅各还有这群恶哥哥们一起住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到了埃及突然变好了，还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心里面干净为人正直的孩子呢？这一点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心里面得先做个评断。第三，我们要看看约瑟的那一件衣服，因为圣经在37:3特别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在看一出戏，那戏里所有的角色情节你要会分轻重。请问刚才念的这一小段圣经里面有哪一件事情可以拿掉是不影响剧情的？以色列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不能拿掉，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也不能拿掉，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更不能拿掉，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什么事情可以拿掉不影响剧情啊？就是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对不对？你不要读错了，哥哥们嫉妒约瑟不是因为老爸爸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哥哥们知道以色列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更不是因为他们看见了约瑟那件彩衣很羡慕才嫉妒他。请问这个时候雅各的家境怎么样啊？别忘了36:7说因为二人就是雅各和以扫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这家人不是穷到衣服都穿不起了，唯一能穿漂亮衣服的就是约瑟，不是，这衣服是雅各给他做的，不是他妈也不是他姨给他做的。什么叫彩衣呢？说不定就像中国人叫花子穿的那种百花衣拼凑起来的，你的儿子要是17岁，你给他做一件这样的衣服他肯定不愿穿的。其他的人无论是大哥哥小哥哥要穿漂亮衣服要穿进口货自己去买就是了，这件衣服非但绝对不是他们嫉妒的焦点，可能还是他们取笑的对象。约瑟只是因为很听父亲的话，父亲给他做了他就穿上，那为什么要记这个情节呢？是因为这些哥哥们把约瑟卖了以后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所以才把它写下来。我再说，直到迦南地闹饥荒，雅各家是大户人家， 就算闹饥荒的时候，他还能够派出儿子去埃及买粮，还能够带了礼物土产送给约瑟，你就知道他们家并不寒酸的。所以我们讲圣经讲道的人，不要看见这件彩衣啊，就望文生义，以为他们家的孩子都没好衣服穿。雅各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引起别的哥哥们嫉妒，那你可能完全会错意了。不错，我们也曾经说过，雅各这个人呢、从前在替拉班放羊的时候，尤其是头14年，恐怕辛苦到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儿女的教育。他两个妻子彼此争宠，更是一个负面的榜样。但是你要说雅各对儿女的教育完全失败，那也不对。为什么？约瑟不正就是雅各带大的？刚才算过了，雅各见以扫的时候，约瑟年纪很小，不过6、7岁。后来约瑟的母亲拉杰又死在往伯利恒的路上，拉杰的妾庇拉又与利亚的儿子流便通奸，因此本来两个妻子互相竞争的这个阵营啊，要是儿子也这样壁垒分明的话，这一下子那个势均力敌就完全被扯倒了。约瑟的母亲拉杰是一个拜偶像能撒谎刁钻的角色，神在约瑟还小的时候就取了拉杰的命，没有给他继续教育影响约瑟的机会。拉杰一走，约瑟和便雅悯就一定成了受欺负的。你说你该怎么办？你是跟着这些杀人的、屠城的、淫乱的、做各样恶事的哥哥们，听他们使唤，做他们的小喽啰，与他们同流合污，还是你跟着你这个瘸腿的老父亲，做一个敬畏神、认识神的人呢？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件简单的事。从雅各最后对约瑟的弟弟便雅悯所说的话看来呢，便雅悯虽然在同样的环境底下长大，同样的父亲底下受教，他非但不是第二个约瑟啊，反而在这群哥哥的手底下受了很坏的影响。他说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论到约瑟，他却说约瑟是一个与弟兄迥别的人。那约瑟的这些哥哥到底坏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他们有什么恶行呢？其实我们不必问，因为最大的恶行就是他们把他们的亲弟弟给卖了。如果能做出这样的事，他们平常有多坏那还用说吗？只是事情怎么会演变到这个地步的？那因为背后有一只手在那里推。谁的手？耶和华的手。我们不是才说的吗？约瑟自己对创世纪37章所发生的事做的评价，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什么是今日的光景啊？那不单是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啊，更是雅各这些坏儿子、约瑟这些坏哥哥们一个一个都悔改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悔改是有代价的，是有人要因为他们的过犯而受苦而被罚。那个人就是他们中间最正直的约瑟，那个约瑟也就成了创世纪里边对主耶稣基督最清楚的一个预表。为什么说神的手在后面推呢？因为第一，这个做弟弟的约瑟啊，本来就已经被哥哥们嫉妒了，神偏偏还给他一个做梦的恩赐，又给他一副直肠子。做了什么梦呢？也不看场合，就这么说出来。不是说一次，还是说两次，说到连他父亲都觉得很诧异，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
他的哥哥们也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第二，既然说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放羊，为什么这一次偏偏哥哥们都去放羊，约瑟没去呢？哥哥们显然去了很久，以色列不放心，又打发约瑟去，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希伯伦谷到示剑有多远啊？大约接近60英里。然后他走迷了路，别人告诉他你的哥哥往多丹去，他到多丹找到他的哥哥们还得再加个20来英里。他也真乖，真听话，真尽责，找不到走迷了路回家不就算了吗？但是偏偏神就是这样带领他，让他一路就走到哥哥们的陷阱里去。那你说这些哥哥们牧羊也应该都是老资格了，雅各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呢？别忘了，哥哥们讲明了要到哪儿去放羊，到示剑去放羊啊，那里固然有雅各家的产业，可是这些哥哥们胆子也真大，这屠城的事情并不是在很久以前呢、啊、你们难道不怕吗？是仗着人多势众就以为你们的仇家看见你们不会报复吗？或许是因为这样雅各才不放心呢。你把这一切的事情加起来，所得到必然的结论就是，背后的大导演不是别人，正是耶和华。只是这个悲剧在雅各家和他的众子之间到底还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就需要仔细的去看约瑟被卖的细节，还有他们随后处理的方法以及所造成的结果。但是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就等到下一会儿继续再交通。